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现在是应生命恩泉的邀请呢，跟大家连续地去分享圣保禄所写的书信。我想叫这个连续的分享呢叫保禄家书，就让我们一起呢来到去听下保禄他的心声。
各位主内兄弟姊妹你们好，我是李志忠 Stanislaus。 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之中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正在看着致罗马人书，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九章第一至十三节。天主的召选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有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我的忧愁极大，我心中不断的痛苦，为救我的弟兄，我血统的同胞，就是被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他们是以色列人，义子的名分、光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都是他们的，圣祖也是他们的，并且按血统来说，基督也是从他们来的。基督就是天主，他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阿们。这并不是说天主的话落了空，因为不是凡从以色列生的都是真以色列人，也不是凡是阿巴郎的后裔就都是他的真子女，而是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即是说，不是血统上的子女算是天主的子女，而是借因许所生的子女才算为真后裔。原来因许是这样说的，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勒必有一个儿子。并且关于黎贝加也有相似的事，他从我们的先祖伊撒格一人怀了人，当时双胎还没有出生，也没有行善或作恶，但为使天主预拣的计划坚定不移，且为显示这计划并不凭人的行为，而只凭天主的召选。遂有话给他说，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正如经上记载，我爱了雅各伯而恨了厄撒乌。在罗马书前八章里面讲论了天主为人类得救所规定的道路，即是要借着信德。不过天主数千年来所恩许的麦西亚，当他来到的时候，以色列人竟然没有相信他。这样是什么理由呢？天主的恩许难道就因为他们不相信就被废弃了吗？难道天主要永远抛弃他的选民吗？这个就是保禄在第九至到第十一这三章里面的主要课题了。其实这个问题在第三章已经提过了，保禄在这里只不过再详细地来到去讨论他在这三章里面证明天主对选民始终是忠信而正义的，他们的顽抗和被摒弃完全是咎由自取的。不过选民的被弃并不是全部，亦都不是永久的。当外邦人信奉了真教之后，他们必然亦都会信仰基督。保禄在上一章第八章的35至39节里面，他讲明了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够使他跟基督隔绝。不过在这里他为了要拯救自己的同胞，竟然这样说，如果可能他情愿与基督隔绝。由此可以看见保禄的爱是几咁伟大。他开始这样讲，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有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在这个第九章的 第一至第五节里面，保禄将自己的苦闷和盘托出，或者当时呢在罗马城里面这些犹太人呢曾经说过保禄不单只是背弃了选民的宗教，有些人甚至说他呢是贪污了外邦人而竟然反对自己的同胞，所以呢他在犹太人的眼中甚至直至到今日仍然被称为民族的罪人。保禄为了洗刷所受的冤枉呢，他就以宣誓的说话声称自己对同胞是几咁忧伤，为他们切怨呢甚至受到天主的诅咒。他所说的在基督内，即是说他既然生活在基督内，所以他的说话不可能不是真实的。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保禄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出到基督或者圣神的作证是什么，他只是提出了自己良心的证据，不过亦都暗示其他两个的证言的。因为保禄生活在基督之内，而且他有基督的圣神，因此呢他的证言亦都等于是基督和同圣神的证言。我的忧愁极大，我心中不断的痛苦，为救我的弟兄，我血统的同胞，就算是被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以色列民虽然背弃了天主，即使不是全部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做，而且天主舍弃他们只不过是暂时而不是永久的，但是就目前的以色列民而言，的确是一件极悲惨的事。他们虽然有一批人顺从了墨西亚，但是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拒绝不相信，这个不单只是叫其他基督徒难过，尤其是使到这个热爱祖国的保禄更加难过。保禄就好像古时的先知一样，他一方面指出自己选民的错，他去控诉自己的百姓，但是亦都为自己的百姓转求。他怎样控诉自己的同胞，我们可以在第十章看到，但是现在只是说他是怎样为自己的同胞转求。他效法梅瑟的祈祷的方式一样，梅瑟曾经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的罪，天主要重罚，于是梅瑟就祈求天主，唉，这百姓犯了重罪，现在只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就把我从你所记录的册子上抹去吧。保禄效法梅瑟一样，他只是为自己的同胞能够得救，他宁愿和耶稣隔绝，成为一个被诅咒的人。他很尊重自己的同胞，他怎样看他们呢？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义子的名分、光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都是他们的，圣祖也是他们的，并且按血统来说，基督也是从他们来的。为了表示他是几咁热切地转求，于是他们都讲明了以色列人呢他们所享有的各种的特恩。这里呢他一共列出了有九样，第一就是以色列这个名字，这个是雅各伯和天使搏斗之后，天使呢为他改的名字，是暗示他得的祝福。这个名字含有与天主搏斗的意思，预示雅各伯个人，而且亦都预示他的后代子孙以色列人要有艰苦的命运和要获得的胜利。甚至有些教父呢是这样解释话，这个搏斗就表示恒心祈祷而必蒙应允的一个象征。其次就是义子了，这个名分是讲以色列人在万民之中就是天主所拣选的民族，享有其他民族所未能够享有的一种特权。光荣是天主在选民之中的临在，这里的光荣是指他们在旷野流浪期间，又或者在圣殿之内，在约柜的顶上面，又或者天主自己显现出来的时候，天主往往是借着一种光耀的云彩表达出自己的临在的。所以光荣 就是指这个天主的临在。其次就是盟约，而且这个盟约这个字呢是复数的，是指天主呢和阿巴郎、伊撒格和雅各伯，亦都是讲到和梅瑟和民众，亦都是和达味等等所立的盟约。法律，这里讲的法律是指天主所立的神圣的法律，即是以色列人所称的托拉，梅瑟的法律。继续是礼仪，是指天主制定的为了恭敬自己的所定的节日和敬礼，譬如好像安息日、逾越节、五旬节、双棒节和一切的祭献的礼仪等等。恩许，是指天主屡次所许的麦西亚和麦西亚要为人类带来的各种的恩惠。圣祖，是指以色列人的先祖和古时的贤人。以色列人呢，很喜欢用他们祖宗的功德来自夸，而且很彰似他们的功勋的。犹太人的其中一本经典《Besikta》记载这样说，至圣者曾经向以色列讲过，我的孩子们，假使你们在我审判的时候愿意被我称义，这样就 提起你们的祖先的功勋，这样你们在我审判台前就会获得称义了。最后就是基督，这个是可以说以色列最大的光荣，因为呢照着保罗说，基督按血统是由他们而来的。一讲到基督，保罗于是就继续说，基督就是天主，他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阿们。从按血统，基督就是由他们而来的。在这句说话里面，其实都暗示着另一方面，按神圣呢，耶稣就是在万有之上的天主。既然耶稣有天主性，所以保罗亦都将惯常他用于天主父的赞颂词呢配在耶稣的身上，咁话他是世世代代应受赞美的天主，阿们。他将这个说话亦都放在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和天父是有同样的圣体，亦都应该受同样的赞美。讲到他的同胞有这么多天主的特恩，可惜他们又离弃了天主。这样是不是说天主的话落了空？因为不是凡从以色列生的都是真以色列人，也不是凡是阿巴郎的后裔就都是他的真子女。保罗呢断定天主的话，即是呢天主的预言或者天主的旨意呢是非实现不可的，所以不能够说天主的话落了空。保罗认为天主在掌管人类的事上面，他是采用了一种拣选法。天主依照这种方法，他拣选了伊撒格，他没有拣选到伊士玛尔。其实两个都是阿巴郎的仔，不过天主拣选了，偏偏是天下万民获得祝福是要借助伊撒格，而不是借助伊士玛尔。这个是他自由的选择。因此保罗结论说，不是血统上的子女就算是天主的子女，而是藉着恩许所生的子女才算是真的后裔。即是说那些效法阿巴郎的信德而去信仰耶稣为麦西亚的人才是承受阿巴郎恩许的后裔。没错，伊撒格和伊士玛尔两个都是阿巴郎所生的。伊士玛尔是撒勒阿巴郎的妻子，他认为呢如果他将自己的婢女给了阿巴郎，使他同他生一个仔，这个就可以算是阿巴郎的后裔了。这个是人的想法，不是天主所予许的。相反，伊撒格呢是天主所予许，由他之后才出现这些选民的。原来恩许是这样讲的，但是使天主预拣的计划坚定不移呢，而且为了显示这个计划不是凭人的行为，而只是凭天主的召选。原来因许是这样说的，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勒必有一个儿子。但为了使天主拣选的计划坚定不移，且为显示这个计划不是凭人的行为，而只是凭天主的召选。 天主吩咐巴郎要听撒勒的话，将伊士玛尔捉离家园，因为这位十六七岁的伊士玛尔欺弱他小弟弟伊撒格。或者有人因为这样的缘故，认为天主这样做是由于这两个小孩子的功过，所以天主拣选法是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旨意了。不过保罗为了证实他极力喜爱的道理，就是天主拣选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旨意。不过在这里似乎伊士玛尔的行为呢是一个导火线，所以不是太清楚看出天主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保罗他就再引多一个的实例了，就是一个孖生的兄弟厄实乌和雅各伯的故事，用来证明天主的拣选是完全依照自己的旨意，不是因为人任何的功过。他就用了黎贝加由伊撒格怀孕了双胎，在这两个人还未出世以前，天主就定了这话，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既然两个都未出世，所以根本上无功无过可言。但从这两个小孩来讲，自然不可以说长子有过错而幼子有功劳。所以天主的拣选法不是按人的功过的，而只是按自己的旨意。有些人误解保罗所说的天主的预选，以为天主自永远已经不可改变地决定了某些人得救，某些人是会被拒于永福之外的。这样的讲法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谬论，我们称它为 predestinarianism。 其实这里天主的拣选对于厄实乌和雅各伯两个人的永远命运，即是他能够救灵魂或者不能够救灵魂，能够升天堂或者落地狱，对于他们两个人的永远的命运是毫无关系的。并且天主所讲的说话不是指说这两个小孩的生活或者命运，而是指由他们两个人所出来的两个民族的生活和命运。我爱了雅各伯而恨了厄实乌。在这里保罗引用了马拉基亚先知的说话，都应该当是天主的召选来去解释的。而且爱和恨这两个动词呢，在这里都是要照住希伯来语风来去解释的。其实的意义即是说天主喜爱某人是胜过另外一个人，绝对不是说天主要使到另一个人不得救的。其实在新约里面呢都沿用着这种闪族语系的一种夸张的讲法。福音里面耶稣其实都讲过，他说如果谁来救我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他亦都讲过话，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的，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要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在这句平衡对称的格式的语句里面，我们清楚看到这里所说的爱和恨在下半句相对的就是依附或者轻忽，所以其实是一种的夸张的讲法，因为讲到两个极端，爱第二个极端就是恨，其实就是要指出天主的一个选择。以色列人拒绝信墨西亚的这个悲惨的事实，使到保禄感到十二分的痛苦。这个悲惨的事实亦都叫他依据天主的启示来解释这个玄妙的道理。为了解释这个道理，保禄先立了两个原则。第一就是天主的旨意是时常按照拣选法的。第二，天主呢将众人都划归背信的人之中，为了使大家都要蒙受他的爱念。为了避免曲解保罗的意思，应该先记住在第三章里面所讨论的不是个人的预拣，而是讨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一种命运。为此呢，假使有人根据这三章去解释个人的预拣的道理，就大错特错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天主的预拣，无论是关于一个个人或者关于一个民族都好，天主总是要尊重这个个人或者这个民族的自由的。这个是全部圣经的教训，也都是保罗在这三章里面时时关注到的。至于天主的预拣和人的自由是怎样协调的呢？这个可以说是一段奥理，连保罗自己在这里也都没有清楚讲明的。不过保罗认定有一件事是绝对的，就是天主的计划，祂的照顾和祂为人指定的忠向，这三者都是基于天主永恒的仁慈，因为天主愿意所有的人得救。让我们再听回保罗的这段说话。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有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我的忧愁极大，我心中不断的痛苦，为救我的弟兄，我血统的同胞，就是被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他们是以色列人，义子的名分、光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都是他们的，圣祖也是他们的，并且按血统来说，基督也是从他们来的。基督就是天主，他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阿们。这并不是说天主的话落了空，因为不是凡从以色列生的都是真以色列人，也不是凡是阿巴郎的后裔就都是他的真子女，而是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即是说，不是血统上的子女算是天主的子女，而是借因许所生的子女才算为真后裔。原来因许是这样说的，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勒必有一个儿子，并且关于尼贝加也有相似的事，他从我们的先祖伊撒格一人怀了孕，当时双胎还没有出生，也没有行善或作恶，但为使天主预拣的计划坚定不移，且为显示这计划并不凭人的行为，而只凭天主的召选，遂有话给他说：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正如经上记载，我爱了雅各伯，而恨了厄实乎。各位再见，我们下次继续看罗马书。